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月21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 TACO、川普撤回对欧洲八国的关税威胁、第二个是赖清德 1.25 万亿国防特别预算预阻、第三个是加拿大牛肉来了。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月21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自由时报》报道，台湾立法院程序委员会1月20号审议赖清德政府提出的 1.25 万亿新台币的国防特别预算条例草案，国民党和民众党联手把草案退回程序委员会，国防特别预算第八次被封杀。在程序委员会的表决当中，国民党和民众党立委凭借人数的优势，10票对8票阻止草案进入议程。民进党立委在现场高举妨碍国防削弱台湾的标语，国民党的立委则回击，也拒绝黑箱交代万亿啊。那么赖清德是去年11月26号提出追加 1.25 万亿国防特别预算。纽约时报分析指出，台湾的政治僵局阻碍了赖清德大幅增加军费的计划，如果国防特别预算迟迟不能通过，可能引发外界质疑台湾增强防卫能力的信心啊。那么美国可能会加大对在野党的施压力度啊，推动国防特别预算通过，因为美国知道台湾任何政党公开和美国决裂都会面临政治风险，也不可能跟美国直接对立啊。台湾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1月14号跑到美国去告状啊，结果反而在被在台协会打脸，反映了美国对国防特别预算的态度啊。这是第一。第二，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访问中国之后，加拿大企业将会从下个星期开始向中国发运第一批牛肉啊。那么另外，中国进口商采购了6万吨加拿大的油菜籽油。那中加两国关系在2018年因为华为的孟晚舟事件跌到了冰点啊，那个时候是美国要求加拿大配合，结果加拿大配合了，加拿大跟中国的关系就跌到了冰点。现在川普跟加拿大翻脸啊，现在就是中国又对加拿大进行经济胁迫，其中有一条就是停止进口加拿大的牛肉跟油菜籽。卡尼是1月14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那么中加两国达成了农产品换电动车的协议啊，中国把这个加拿大油菜籽的关税从 84% 降到 15% 啊，作为交换，加拿大允许49000辆中国的电动车进入加拿大市场，那么适用 6.1% 的最惠国关税。加拿大的农产品和加工工业每年创造1500亿加元的产值，占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的 7%。不过加拿大牛肉行业的人士认为，北美当前面临牛肉紧张的局面，牛肉价格处于历史上的高位，中国会恢复进口加拿大牛肉短期之内不会对加拿大有显著的影响啊。这是第二。第三啊，路透社报道，加拿大联邦法院法官金恩1月21号裁定撤销加拿大政府关闭 TikTok加拿大分公司的命令，把案件发回给加拿大工业部重新审查。那么在审查结果出来之前，加拿大的 TikTok 可以继续在加拿大运营。TikTok 在加拿大有1400多万用户。那加拿大工业部是去年11月下令解散 TikTok 在加拿大的分公司，理由是担心 TikTok 被中国用作情报或者是影响力工具。那么这个命令并不是封禁 TikTok， 加拿大用户仍然可以访问 TikTok， 但是也可以用作创作内容， 但是他要求他的这个公司解散。那么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是去年12月和美国投资方达成协议，成立新的美国合资企业接手 TikTok 在美国的运营。那么 TikTok 美国版1月22号将会正式的易主，就是从原来的这个字节跳动转移到新的合资公司。1月22号就是明天了，就今天了。第四，星岛头条网报道，香港特区政府1月21号解雇了香港驻天津联络处的主任，叫郑正生。原因是郑正生在社交媒体上不断的晒他得到各种待遇啊。那么郑正生是1月19号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他去天津履职，因为他不是当主任嘛，坐了商务舱商务舱有香槟喝他就拍香槟拍放上网，住到这个天津的 Ritz-Carlton 从这个还免费升级到豪华套餐豪华套房，拍个照片给他看一下那么他当时还是香港驻福建联络处的主任就调到天津去天津驻 Ritz-Carlton 那网友又翻他的这个贴文，发现他在去年五月去澳门的时候也是被人款待，坐这个坐私人的船舱还晒出这个豪华的环境。那网友就评论说，身为公务员他在接受不正当的私人利益那么香港政府就郑正生在社交媒体发帖引起的关注进行调查，就认为他违反了防止贿赂条例那么于是呢就把他解雇了。郑正生是政治及内地事务局的合约员工那么终止合同就等于把他炒了。那基本上呢这个家伙呢就基本上是个笨蛋，不作不死。你自己是当官当官你就要检点你招，就算你不算是招待，你也别晒这些东西，晒不就把自己给晒死了。这是第四、第五。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1月22号通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建龙涉嫌违纪违法被查。张建龙现年69岁，退休了6年。张建龙任内这个力推国家公园制，搞国家公园，那么涉及大量的基建和土地划拨。张建龙的旧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副局长叫李春良，去年11月10号被查，原因是严重违纪违法，也是收受巨额的财物。那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不是清水衙门那么掌握着巨大的资源，包括什么生态保护赔偿金、防沙治沙专项经费等等，还包括国家公园的审批权，所以他手上有很多的资源，那没有监督的权利一定会腐败这是第六。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政坛发生地震，国家党1月21号退出和自由党的政治联盟那么几十年的政治联盟分裂国家党和自由党目前都是在野党，国家党和自由党的分裂导火索是工党政府推动的反仇恨言论立法，那么自由党支持这个立法，国家党反对这个立法国家党认为这个立法可能会伤害言论自由结果呢通过了这个参众两院1月20号对反仇恨言论法案进行表决，国家党三名参议员投反对票，那么违反了两党在公开投票中遵守集体决议的决定的原则，这引发了国家党退出自由党的联盟那么这不是国家党和自由党第一次分家，他们在去年五月因为政策分歧短暂的分过家， 那么反对党阵营分裂，那么制衡政府的功能会被削弱啊。那当然这个当然执政党人高兴啊，这是第六第七。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和 YouGov 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71% 的美国人认为啊，川普总统执政美国处于失控的状态啊，评价非常差。71% 的美国人认为啊，国家美国处于失控的状态。18%的美国人认为国家在控制之中。11%的人不确定啊，在共和党人当中有50%的人认为美国处于失控的状态。这是共和党自己啊，50%的人认为失控。38%的人认为美国在控制之中，13%不确定啊。那基本上这是一个非常不理想的状态。川普在共和党的支持在下降啊。另外民调还显示川普的支持率 37%， 反对率 57%， 这是川普第二任期以来的最低的支持率啊。但是还有37%哦啊，不算太差啊。那么美国人对川普的印象更尖锐，53%的美国人认为川普很危险，49%的人认为川普腐败，只有24%的人认为川普诚实。那么这项调查是1月16号到19号进行，访问了1700多名美国成年人啊。那么这是第七、第八。新华社报道，中国海军的医院船叫丝路方舟1月20号停靠在南美洲的国家乌拉圭啊，那么进行为期4天的技术停靠，除了进行补给还会进行足球赛啊，上岸一下啊。美洲是美国总统川普划定美国的势力范围啊，是川普版的门罗主义的战略中心啊。那解放军的医疗船停靠南美引起关注啊。这丝路方舟医疗船是2025年9月前往南太平洋拉丁美洲执行和谐使命的任务啊，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在乌拉圭之前，丝路方舟已经访问了斐济、尼加拉瓜、巴贝多、牙买加、巴西。那么很多国家都是解放军军舰第一次停靠啊。这是第八、第九。路透社报道，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1月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在2024年对非洲的贷款只有21亿美元，同比减少了一半啊。这是疫情以来第一次年度下降。报告指出，中国对非洲放贷的高峰出现在2016年288亿美元啊，2016年280很多钱啊。从2012年到2018年，中国对非洲的贷款每年都保持在100亿美元以上。到2018年以后，中国对非洲的贷款逐年减少。2024年剩下了21亿美元。报告说，中国对非洲的贷款有三点变化。第一，大项目变少。24年中国在非洲只有6个项目啊，金额超过10亿美元的项目明显减少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人民币贷款的比重上升。那么中国对非洲的贷款早期都是美元，那现在更多都用人民币啊。用人民币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只能买中国货啊。这是第二。第三，更强调回款啊。中方现在通过非洲本地的银行把资金转贷给中小企业，或者是采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不采用以前的主权贷款，目的是什么？降低债务和违约风险啊。这是第九、第十。美国房地产经纪公司 Redfin 在1月20号发布的报告说，去年12月，那美国的潜在买家134万人，环比下跌5.9%啊，卖家是197万人，环比下跌1.1%， 卖家比买家多出了63万人，创下2013年最大的差距。那么德州的奥斯汀卖家比买家多出多少？128%，128%。纳什维尔迈阿密出现了严重的供大于求。Redfin 指出，买家大幅减少的原因，第一，房价和抵押贷款利率居高不下，加上通胀，生活成本上升，所以美国人的购房意愿大幅的降低，这第一个。第二个，日益加剧的经济和政治不确定性，很多人就心里不踏实，不踏实就先不买。第三是美国楼市回报率预期转弱，这个意味着什么？外国的买家开始减少，对外国买家吸引力下降，外国买家就减少。Redfin 指出，美国房地产市场2020年4月疫情爆发之后就进入了繁荣期，房价持续上涨，那么买家数量是2021年远远超过卖家，买家竞价的情况司空见惯，买家是24年买家卖家基本上平衡，然后就是卖家超过了买家，进入2025年就是房地产开始疲软，二手房的成交量徘徊在30年的最低值，所以房地产市场在回软啊，在回落啊。这是第十一，共同社报道，日本特许连锁协会1月2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七家主要的便利店啊，去年的销售额是12万亿日元啊，大概是757亿美元，同比增长 2.2%， 四年啊，创四年的历史最高啊。那么便利店销售增加的原因，第一，高附加值的产品拉高了客单价，二，游客增加，外国游客增加，外国游客增加他就去便利店买，第三个就是去年的夏季高温啊，夏季高温很多人就跑到便利店买冰激凌跟饮料啊，那需求增加。从商品种类来看，饭团、油炸食品销售良好啊，这七家便利店包括7-Eleven、全家、罗森、美尼斯多啊、三奇日配、Cmart 啊、Cencomart 啊，还有就是波普拉啊，波普拉没见过啊。那么在中国市场布局最深的一个是罗森，一个是全家，还有71啊。罗森在中国的门店有7000家啊，那么71很多啊，71也很多。这是11-12。Axios 报道，美国将会在1月22号迎来冬季风暴，影响的人口有 1.75 亿，超过美国一半的人口。那么这次冬季风暴非常的大，范围非常的大。美国气象频道发布的灾难性预测说，这场冬季风暴影响范围超过3200公里，那么覆盖的距离超过美国东西向总长度的一半啊，就也有一半的长度啊。那么这场冬季风暴最先出现在美国的南部和中部，然后向东推进啊，会影响到下个星期。德州政府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啊，德州政府提醒，这个冻雨掉到电线、树枝和路面上会瞬间结冰，因为温度很低，会导致断电和交通事故。纽约市所在的大西洋沿岸会出现30多厘米的降雪，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州首当其冲，所以请美国的朋友要做好准备，特别是东岸的地区。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 Taco 啊，川普撤回了对欧洲八国的关税威胁。美国总统川普1月21号晚上，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帖子说，我与北约秘书长吕特富有成效的会晤，我们就格陵兰乃至整个北极地区的未来协议制定了框架，一旦这个方案最终达成，对美国 和北约的国家都有注意。基于此，我将不会实施原定2月1日生效的关税。那么关于格陵兰金穹顶计划，目前正在进一步的讨论。啥意思呢？川普认怂，放弃了因为格陵兰的问题对欧洲八国征收关税的威胁。纽约时报就着川普的帖子跟进报道，说北约秘书长吕特居中撮合，然后就是美国、丹麦和北约官员讨论扩大美国在格陵兰岛军事行动的框架，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这个，今天不是那个谁，财政部长不是说这个讽刺英国嘛？英国租借塞浦路斯的这个迪格加西亚岛作为英美联合军事基地的模式啊，就是类似这个模式啊。报道说，另外一位美国官员也证实，吕特版的这个格陵兰构想就是用塞浦路斯的这个迪格加西亚岛作为这个模式作为蓝本啊。但是吕特的发言人表示，吕特在达沃斯和川普会晤期间提出的妥协方案不涉及任何主权议题啊，那就真的可能是就是那个迪戈加西亚岛的模式啊，就是租赁或者是拿出一块地方，就是他们军事基地的那块地方租赁啊。那么格陵兰籍的丹麦议员叫阿雅切姆尼茨驳斥了有关川普和北约可能达成协议的说法，他说北约根本没有拿到授权啊，在没有我们情况下进行谈判这是不可能的啊。那基本上我认为川普在格陵兰问题上格陵兰的问题上认怂，用这个迪戈加西亚岛的模式达成框架这个说法，这是给川普盖脸挡一下脸啊，是急救章啊，基本上就拿过来就用。因为贝森特不是刚刚说嘛，说这个英国这个迪戈加西亚岛的这个事儿啊，美国很失望啊，他在嘲讽他。诶，正好刚刚说完拿过来就用啊，就坡下驴啊。那问题来了，川普刚刚还在讲台上挥斥方遒啊，指东打西，那这个贝森特也好，卢特尼克也好，用难以置信的凶悍态度攻击招待他们的欧洲人。川普就怎么就突然认怂了呢？那有一个说法是什么？有一个说法是欧洲正在抛美债啊。我们直播一说了两家欧洲的基金啊，那么最新的说法是瑞典最大的养老基金啊， Alecta 抛售了他们大部分的美债啊，大概是700亿到800亿瑞典克朗，也就是77亿美元到88亿美元之间啊。那么说法是什么？这个 Alecta 说抛美债的原因是美国政策风险和不可预测性增加，所以他就抛了啊。那么这个 Alecta 是瑞典最大的养老基金，也是欧洲第五大养老基金，它管理的资产规模有12000亿瑞典克朗，也就是1040亿美元啊。今天网上推特上到处的这个帖子啊，这帖子怎么说呢？说由于川普在格陵兰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欧盟企业计划抛售8.1万亿这个美债啊，欧洲议会暂停审议双方达成的贸易协议，欧盟终止所有的美欧防务采购啊。那么之前是丹麦的养老金啊，首席投资官说 基金已经退出了美国国债市场。那么这家丹麦养老基金呢，规模有250亿美元，规模挺大的。他持有的美债是1美元，但是他又投其他的，投什么股市什么的。那你不知道他卖了没有啊。另外挪威国家银行也宣布减少在美国的头寸，那意思就是抛售美元的资产。挪威国家银行是挪威最大的金融机构啊。这意味着什么？这几件事情意味着欧洲开始考虑动用他们的美元资产对美国进行反制啊。欧洲是美国最大的债权人，川普不是天天说别人欠他的吗？其实不是，其实是美国欠欧洲的。美国财政部的数据，外国持有美国的证券31万亿，欧洲占1/3，欧洲占到10万亿，10万亿还有多，一个是美债，一个是美股，一个是对美直接投资，这三大块。那么当然欧洲的反击未必是直接就这么卖掉啊，影响最大的不是直接卖，直接卖掉冲击很大。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影响最大的就是欧洲全面减少美元资产投寸。那尤其是什么？尤其是那些长钱。长钱是什么？长钱就是投资机构它的投资周期都非常的长。叫长钱啊，长钱如果持续降低美元资产啊，那么影响非常大，因为这些长钱，第一规模巨大，第二它配置的周期很长，一只股票一买十年不动，往那一放不动，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它的仓位高度集中在两个资产，一个是美债，一个是科技股。所以呢，如果这一类的资金开始放缓啊，放慢投资，调低权重，延后配置啊，市场很快会感觉到那些什么什么科技七子啊，科技七姐妹啊，股价就不一定有那么高了啊，因为很多筹码是锁定的啊，很容易炒起来。那如果是真的这件事这么发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华尔街跟硅谷都要找川普的麻烦，因为你不配置这些科技股的话，那这个整个的硅谷麻烦很大。还有一个就是欧盟的反胁迫工具，反胁迫工具基本上是欧盟对付美国的最后手段，限制市场准入，限制投资，限制金融服务，限制公共采购，限制知识产权，全面进行反制。所以呢，你要知道玩金融玩这种欧洲不是新手，欧洲他们是华尔街的老师。川普知道吗？川普肯定知道。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叫什么？叫欺软怕硬的人，他们都是精准的能够把握谁软谁硬。这就是川普认怂的底层逻辑。1月21号的达沃斯，川普的演讲用交易逻辑就是格陵兰作为保护费啊，我给你们那么多好处，我啥都没得到，这叫交易逻辑。民粹主义的叙事啊，他说这个你们欧洲面目全非都不认得了。还有就是实力的傲慢啊，讲这个丹麦6个小时就沦陷啊，把这几样东西全部融合在一起，彻底的粉碎了欧洲人对川普的期待啊。那么就在川普提到二战6个小时沦陷，说这个你们要说德语啊，用这种方式来羞辱啊的时候，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面色铁青，站起来带着整个丹麦代表团，众目睽睽之下起身退场抗议啊。那么媒体称之为 这个达沃斯历史上最尴尬的时刻。他们退场不到两个小时，丹麦紧急授权格陵兰自治政府发布北极生存保障指令。那么这个指令要求格陵兰居民储备五天物资啊。丹麦国防部正式向格陵兰派侦察机，明确把美国作为潜在军事威胁，作为潜在军事威列为监控对象。德国总理默尔茨没有在现场跟川普对骂啊，因为他讲到德国啊。川普结束演讲15分钟，梅尔茨推特上发了一段德语英语双语的声明。声明说，历史不应成为霸凌的借口，德国和欧洲如今说的是民主和法治的语言，我们感谢盟友的历史贡献，但现在的欧洲不再需要任何人来教我们如何保卫自己的主权。梅尔茨还配发了一张他跟马克龙、冯德莱恩昨天密谈的照片，再配一个文字，欧洲的利益不是用来交易的产权。啊，这段文字你可以解读为欧洲正式的接过了欧洲防务的大旗，不再对美国抱幻想。纽约时报非常精准的分析川普的这个特别致辞对欧洲产生巨大的冲击。报道说，川普总统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威胁要颠覆西方秩序的核心支柱。在场的精英人士，有些人哑口无言，有些人发出痛苦的呻吟，还有人倒吸一口凉气。芬兰总统叫斯图布，是欧洲举足轻重的政治家。川普演讲结束的时候，他脸色苍白地站起来。这场演讲，川普的这场演讲，矛头就是指向斯图布这样的人，就是西方政治和经济精英领导人。那其他人都离场，斯图布就走向川普的盟友，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后来说这个斯图布想多了解川普和美国的立场。这个格雷厄姆说，欧洲每个人都很担忧，他们从起床到睡觉前都在担忧。那么斯塔布的反应体现了整个会议期间欧洲精英人士的普遍的震惊的情绪。那么以往呢，这个达沃斯论坛是政治家、经济领袖交流的场所，几十年来政治家、商界人士、投资者还有名人都在这里聚集，讨论共同的经济和政治的未来。但是星期三的演讲厅里，川普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把这个论坛变成了西方盟友戏剧性决裂的舞台。纽约时报说，川普侮辱欧洲各国作为盟友的可靠性，令欧洲领导人震惊不已。那么另一些人则对川普说，欧洲国家和加拿大欠美国的债，对这个说法感到不高兴。所以演讲一结束，那有些人直接就找这个美国官员质问他，川普到底是怎么想。那么哈里斯的国家安全顾问叫戈登出席了听了这次演讲，他说欧洲官员找他问说，这是美国吗？战后的时代真的彻底结束了吗？还有没有希望重新开始？这欧洲的官员问他。但是事实上，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在接受这一个事实，他们眼前出现了一个新的秩序，新的世界秩序。而达沃斯论坛多年来是旧秩序的象征。戈登说，欧洲人承认在川普的领导下世界变了，欧洲人现在接受这个现实。纽约时报指出， 川普在演讲中对二战后世界秩序彻底的否定。那么而且川普在演讲中特别抨击了瑞士。瑞士却是这个达沃斯论坛的主办国。川普说他们之所以过得好全靠我们。这个瑞士官员非常震惊。瑞士的议员叫伊丽莎白斯奈特说，他说我真的很震惊，我们是东道主，我们用公共资源来招待他，而且我一直认为我们搞定了，我们的中间的那个贸易问题已经搞定了，结果他说这样的话就疯了都啊！演讲结束之后，川普出席了为企业高管啊、金融和加密货币的领袖举办的招待会，然后他在招待会上又讲话。川普在讲话中对着人群讲，他说通常人们都说他是个可怕的独裁者，他是谁？他就他自己啊。有的时候你需要一个独裁者，这啥？川普把自己形容成一个独裁者，而且洋洋得意啊，洋洋得意啊。那么到了星期三的晚上，川普就撤回了对欧洲八国的关税危险，就发了个帖子。那么当天晚上就有与会者跟他们的同伴发一个短信，他口啊，他口就是又怂了啊。那么1月21号的达沃斯，川普这场川普的演讲标志着大西洋关系的全面熔断啊，全面熔断。那么法国总统马克龙特地在川普抵达这个达沃斯之前一个小时离开。加拿大总理卡尼演讲说这个全球秩序不会再回来的了，讲完之后就飞回渥太华。卡尼其实是暗示加拿大已经放弃幻想，不对川普有任何幻想，他要去建立中等强国联盟。那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直接就回了布鲁塞尔。他回布鲁塞尔是要讨论这个贸易核弹的按钮摁不摁下去。他是回去讨论这个。就是他们在就是布鲁塞尔欧盟国家举行一个非正式峰会，就讨论是不是要对美国启动制裁清单930亿欧元。斯塔默更极端，斯塔默英国首相斯塔默更极端，他根本就不来，放弃达沃斯啊。那川普后来是取消了跟梅尔茨的会面，理由是飞机晚点啊，这简直就是教科书级的羞辱啊。梅尔茨是欧盟当中的一个比较的温和派，梅尔茨一直是温和派啊，德国其实一直是温和派。梅尔茨主张避免升级，结果川普用这种方式告诉他，温和派也没有座位啊。所以你现在看，欧盟其实最决绝的是马克龙跟冯德莱恩，说明什么？说明欧洲现在终于明白啊，终于明白，川普唯一听得见的语言就是反击，只要你反击，川普就会认怂。结果川普就真的认怂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王老师你好，请问美国和欧洲分裂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那全世界通胀会上升，通胀会上升，利率会上升，股市会下跌，为啥？你想一下，中国跟美国翻脸意味着啥？全球化破产终结。美国跟欧洲翻脸意味着什么？供应链要回归本土。供应链回归本土意味着啥？供应链回归本土意味着物价上升， 全球化意味着什么？物价下降。为啥？因为通常找一个最便宜的地方生产，那不就物价便宜了。你现在全部，我们讲这个中美翻脸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就是最便宜最有效率的方式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生产，那不就全球化终结，物价要上升。那中美国跟欧盟一翻脸，那互相要防着对方，防对方一都要把供应链放回自己的本土，那物价不是更贵吗？啊，就是这样。物价上涨意味着啥？物价上涨，利率就要上升。利率上升意味着什么？更低的经济增长。情况，我是基建行业私营上市公司的一线职工，公司今年被国资背景的公司控股，以前公司虽然家族企业私心重管理混乱，但方向上是奔着做大做强去的，现在无视订单车间情况利润，只顾争权夺利，一身的体制威，那是跑不掉。只要国企进来了，那就是争权夺利，没人干活啊。情绪知道川普疯狂，没想到那么疯狂。嘿嘿嘿嘿啊，那是啊。观点，美国的食物银行食物免费，领取的人都按先后排队，没有人插队，拥挤的现象。这种免费食物银行如果在中国不知道会怎样。深圳就有啊，我们之前报道过食物银行。而且很多食物银行是放在哪儿？放在图书馆。图书馆，你在图书馆你还能吃饭，不仅让你随便看书，还能够吃饭啊，免费给你吃一顿饭啊。情况，新超市开门吸引人流，打特价折扣大，很多老人都去抢。我们小区算是中高档小区，很多家里都请了阿姨，小区门口的钱大妈晚上打折，照样很多人去。去北京上海说不定一样，可以说买贵的不能说买贵了。中国人都是有穷根儿。有穷根儿啥意思？就是他们家住别墅，我们的那个邻居就这样，家里住的别墅，结果堆了一人来高几人两人来高的那个纸壳子，攒纸壳子，家里的老人攒纸壳子，攒这个饮料瓶，攒了一大堆，家里那个别墅搞得乌烟瘴气。我们小区那个时候还有什么？还有住的别墅，在家里养鸡养鸭，反正那个别墅臭烘烘的，为啥？就是穷根儿。就是穷根儿啊，所以你一点都不奇怪啊。他们钱大妈去抢，我跟你讲，你到美国看一下，美国我们隔壁有一个教堂，那个教堂很特别，每个星期六发东西，他那发东西怎么发呢？就是后面停两个大卡车。前面呢就把桌子排成一排，然后呢两边都是义工，就是教会的义工发东西，然后大家在那排队上来，就是东西就那东西就堆到后面，全是堆得像小山一样，想要啥你要这个就给你，要几个都给你，你要十个你搬得动他都给你，不限量，任何东西都不限量，不限身份，你啊，要不要检查一下你的收入证明？没这回事，只要你去排队就给，谁都可以去拿。这第一，不限量，你弄个拖车，把那小车堆得像小山一样，你就堆拿走。每个星期六都这样，很多中国人去排队，我一看就知道，都根本不是他穷，别人是你穷你就多拿一点啊。不会，就是帮助你啊！但是很多中国人去哪，就中国人去哪，不，这个显然住在那个片区的人根本不会穷啊。 观点，人的习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而是以我们成长的经历而形成。老一辈有钱也舍不得花，干什么都抢，都喜欢抢，是因为他们经历了那些我们这些80后不曾想象的年代。人的习惯是有惯性的，改变的速度肯定比社会发展的速度慢。有一种人去超市一定是买一车子东西，为啥？就是穷惯了，看着东西多就高兴。当他有点钱的时候，他就想办法全装满，就是这样。他其实他不需要买那么多，但是你看他每次都买那么多，就是这个心里有个洞，这叫心里有个洞，就要把它填满才高兴。所以这里面就是这个网友说的，就是舍不得花钱。我妈也是，我妈舍不得花钱，舍不得花钱，到后来慢慢的她也不管了。到后来她最初也是舍不得花钱，但是到后来年纪大了，就她就不大管了，不大管了就还行，我觉得还行啊。提问：之前看一个摇滚乐队主唱的采访，说中国不打仗，美国才四处开战，还说台湾是 part of China， 训斥主持人不懂就去读书。请问王老师，这些欧洲的左派为什么还亲共反美？你怎么知道他左派？万一是右派怎么办？啊，亲共亲到罔顾事实的地步，对吗？啊，万一是右派呢？对吗？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我不了解他们，没有跟他们有太多的接触，但是我认识的美国的左派大部分都是中国问题专家，早年都是去中国教书啊，中国留学啊，中国反正在中国跟中国有很多关系的。他亲共，他们不亲共，他们对共产党太了解了，所以我认识的这些中国问题专家没有亲共的，他们是左派，他们毫无疑问是左派，但他们不亲共啊。情况之前说要提高老百姓收入，目前没有看到提高底层人收入的举动，而且依然劳务派遣，跟领导说要之前的加班费，领导说没有，你不干就走，有的是人干，就这样啊，现在就这样。情况每次回中国都感叹马路上人好少，肉眼可见的人口减少。想当年九几年的时候，马路上人山人海，走路的时候一直被人挤到，被人撞啊，经常被人撞啊。我还抱怨人太多，现在马路上商场里根本没什么人，和当年形成鲜明对比。我在想，人怎么那么少？新冠疫情是人口减少的一个很大原因，疫情对国家的伤害是不可逆。显然不是疫情的问题，就是大家没钱在家待着，你就马路上就人少了，都在家待着，你看马路上就没人啊。马路上人少就是大家没出来啊，没钱啊，出门就要花钱，就不出来，在家待着躺平呗啊。人口断崖式下降是很多原因在此叠加，性别失衡这个原因啊，是是对的。底层男性失去择偶权，对，说的对。女性独立，房价过高，养育负担，甚至前期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很多90后比较自我。那不是，跟自我没啥关系，还是育龄的妇女他们面对的成本，育儿成本不一定是花钱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成本啊。更多的是一系列领导人的错误叠加，比如从计划生育这种毫无人性的政策开始。说得好，每个月从工资里扣那么多的钱去发养老金，本质是剥削年轻人去供养老人，去供养体制内的老人，不是所有的老人啊，供养体制内的老人啊。 压榨劳动者，补贴不劳动者，社保就是最大的庞氏骗局，说得对，我一直就这么讲啊。后面没人交费就是暴雷崩款，所以90后就不应该去交社保。为啥？你根本领不到你根本领不到啊。观点：中国人的一生有三件事无法避免，死亡、交税、听统计局发布 GDP 每年增长不低5%啊。观点：看到一个博主视频，直接建模计算中共的 GDP， 然后所有的三驾马车都在造假，进出口的数据严重造假。至于为什么2019年也造假，但是我们的体感没那么差，是因为造假的幅度上升了，比如之前说是 2%， 改成造假成 5%， 现在是负 0.35%， 造假成 5%， 反正圣上要的就是一个 5%、啊、所以它跟实际的增长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了，是的，所以你感觉反差很大啊。平时待在学校没什么感觉，但是放假这几天出去玩，想去找以前喜欢的一家蛋包饭来吃，结果发现倒闭了，喜欢的蛋糕店也感觉快不行了，东西缩水很多，那家商场少了很多店，以前都是满的，现在少了一半，而且靠近市中心的地方，地铁口附近都没人啊。观点：之前提到工党批准大使馆的事情，让我想到二战结束之初，正是工党政府把劳斯莱斯发动机技术全部卖给了苏联，斯大林都惊呆了，这直接促使米格15战机研制成功，一举拉近了和英美飞机技术的差距。英国、法国那个叫什么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病毒实验室 P4 实验室就是法国送的啊，否则就不会有这事啊。情况：上海小学临时通知取消英文考试，中国最注重的英文的上海也居然脱钩了。你们英文好就跑了，所以不让你们学英文啊，所以你们要自己偷偷的学。关键是劳务派遣，老人就是工资低，新人工资就是高些。之前有人问，是你不干，有的是人干，而且张嘴就是没钱。早些年有钱也没看涨，说提高收入，最后提高的是保险系数啊。我是一个文旅行业做受委托展的第三方，现在大中学院展的学校都发不出工资，老师工资全给不全策展费用，就是策展的费用不给全给，一堆展览都是很多家抢着去，最后发现只是给政府写作业交个方案，偶尔有几个项目，有几个真项目也是不够成本，不够成本啊。北方一大堆的思想政治反腐败教育展，就使劲全力筹办的各种民间的商业展，都是逛庙不烧香了啊！政府还说是自己的功绩和繁荣，最热闹的就是这几天南京博物馆老院长倒卖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的侵吞案，彻底证明了全国博物馆很可能都是大批赝品，但凡有价值都是赝品。真迹有没有？有。真迹都是那些没有价值的，转卖价值是零的啊。观点：感觉中国没法提高消费的另外一个原因是顶层通缩，底层通胀。一方面汽车房产资产大幅贬值，另一方面底层餐厅超市商场价格大幅上涨。去年回国，感觉我家附近商场餐厅的价格比19年涨了一倍，人均60到70变成了120到150，什么餐厅这么贵？所以底层通缩，底层通胀不是让老百姓有钱消费就能解决的。 OK， 观点：政府不想让老百姓增加收入， 使中国失去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制造业外流，失业率上升，太多人无所事事，太多人无所事事，啥意思？社会就会乱，威胁自己统治。这是造假人呢 这是造假人啊！只能减少不必要的消费，内需就起不来。廉价劳动力制造出来的产品只能对外销售，内部只能卷。观点说，路上人少，商场人少，人口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城市变大了，商场多了，也会觉得人多了。跟这没关系，跟这没关系啊！城市大了，城市能有多大？城市固定的，中国的城市固定的，因为它是行政区划啊，不是说大就大啊。我在欧洲小厂，现在工资已经降了2000。观点把从中国进口的数字加起来反向推导，这个数字骗不了人。中国出口的水分，大部分都是国内企业骗补，进口有补，见不得光的走私货，比如从禁运国买东西，贴上别国的标签，报关单也是假的。中国 GDP 在2019年之前，投行内部一般会下修2%到3%，疫情后有几年是负增长，疫情后啊是负增长就下跌啊。去年贸易战，全球都在国货，外贸数字应该是挺亮眼。全球格局加速从规则秩序转向交易秩序，不敢想象欧美真的翻脸的后果。情况我是90后，交社保也是迫于无奈，现在交社保都是大公司为了合规才强制员工交，小公司根本不会这么做。我在想，等我失业了肯定不会交社保，你也没钱交了呀，失业了怎么交社保啊？外资在撤资，也就是外资的出口理论是在减少，民企投资好像没有明显的增加，实际上是国进民退。民企出口有增加吗？如果出口增加了，那总要有人生产这些出口产品吧？谁生产的？就业就为什么差的呢？提问：像台山外资在撤，第一个外资是出口主力，而且特别是外资是高附加值的出口都是外资在做。台商在中国生产后外销美国，出口的份额算中国的，但美国进口商直接汇款给台湾，大多外商在中国生产出口，钱都不汇入中国，是因为要从中国汇款出来很难。那么中国明面上贸易顺差很多，可是很多钱都是没有真汇入。请问王老师，我这么理解是对吗？是的，但是也不一定是像你说的那样。就是你比如说，我是一个做电风扇出口到美国，出口到美国，我就跟那个美国的进口商说，你呢帮我把钱打在香港的这个账号，那这他对方当然就把钱打在那账号，就没进中国，就不一定是像你说的台湾那种情况啊，有自己的情况。那他有规定，一段时间之后你要结汇啊，那我就看情况，一看情况不大好，我就先不结，能拖就拖。拖到有一天外管局来找我了，那我就换呗啊，大概就这样啊。我们这些体制内退休人员今年年底晋升文明奖已经取消了15000块，很多退休老人嗷嗷骂共产党，骂得好，多骂一骂啊。情况就说个我跑滴滴这么多年的数据，23年全年流水119000，12万嘛，一个月就1万啊。24年流水98000，25年流水92000，今年截止今天21天流水4650，这还是1月， 算是回暖的小高峰，所以估计今年的流水会跌破9万，或者勉强9万出头。我们跑滴滴和送外卖虽然是社会最底层，但是我们的数据还是很能反映社会真实情况啊。说明什么？说明大家的收入一直在下降啊。原来天津外环线都是菜地，现在都是城区，其他城市差不多，现在城区周围的郊区已经连成片，也没大多少，也没大多少。有大，那当然有大，就原来是农地的都给填掉了，这个有啊，但是它的行政区划不会轻易改变。最近回国一次，感觉一般中产以下的消费非常惨淡，但是高端商圈非常火爆，家里一些上班族亲戚也是日子过得不好，非常卷，但是认识的土豪却过得越来越爽，整天开豪车，参与豪华饭局，感觉中国已经变成了一种 K 型经济，社会精英和普通人完全脱节。我有个没搞懂的点，大家都说房价涨和跌影响普通人口袋里的钱，房价涨给我们很有钱的感觉，房价跌了我的资产也跌，字面的意思我能理解，但是问题在于普通人应该有很大一部分只有一套房，那么房子作为刚需也是用来住的，这个说涨有什么，怎么会影响到它？会影响到它。你比如说我们买了一套房500万，很贵，买了一套房500万，这个500万变成1000万，你说会不会影响到他？当然会影响到他。那我花钱就会比较爽一点，为啥？我们家里有1000万，那不多花一点。心态就是这样，那就多花一点，敢花，不行我就再抵押，第二次抵押我再弄点钱出来干点小买卖，有很大影响的，别以为没影响，有影响的，心态影响，实际上我可以再压缩很多钱来。昨天去房管局，父亲把房子过户给我，我没结婚，名下无房，房管局收的税应该少些，可是没想到父亲还有一套没有房产证还签房，结果收的税高了，然后在交税窗口等着交费时，看到另外一个窗口有十几个人都在办遗产继承，听着他们嘴里说现在退休的人就剩等死了，退休金少，医院看不起病， OK， 那就看你是什么身份，体制内就不会啊，体制外啊就会啊。明谢即将，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